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20年4月6日，欢迎收听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11，是我们的14三人谈栏目。我是小袁，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继续请到两位资深媒体人，他们分别是张黎明先生还有张瑞聘女士，欢迎两位。
各位听众晚上好。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一周以来这个美国的疫情发展还是特别的快啊，就是还是非常的令人担心。不管是西雅图还纽约还是全美国，就是那个确诊病人都是每个礼拜都要翻番，然后死亡人数也是翻番，所以这个事情是非常令人担心的。那我不知道你们两位在家里隔离的生活怎么样，就是受影响吗？
现在我的总体感觉好像就是好像所有的事情都静止了，你知道吧？因为无论是社交关系还是一些商业上的事情，还是甚至包括家庭的活动上，因为我们这个社区从上周开始就已经社区的那个，本来我们还可以到社区的旁边的那个小公园里边去溜溜玩啊，然后那个就是那个网球的那个场还可以打打网球啊，锻炼锻炼身体。现在就都没了。然后呢，我们也进入一种更蛰伏的状态，然后就是更少的出门，然后储存更多的吃的来延长在家里边待的时间，减少出外出嘛。对，然后当然了，整个美国的疫情在还是非常迅猛的在发展，这个你一不留神它就有可能从18万到了20万，你再不留神可能就已经25万了，现在具体
的今天36万了。
对对，就是这个数字就像我们打出租车一样，那个计程车那个表一样，在蹦蹦的在蹦，你知道吧？但是如果你的路程是足够长的时候，你刚开始上车还会关注那个计程车的表蹦到多少钱了，如果足够长的话，慢慢你昏昏欲睡，你就不太会去关注，等你下车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已经非常那个数字已经非常庞大了。这是我最近一段时间的一种感受。
张女士呢？你觉得生活受到影响吗？
那个借用网络的一句话，就是上半年就差不多快过完了，啥也没干，就忙着见证历史了。
见证历史啊？
对，就干一件事儿，就见证历史。第二个呢，我们因为我们的网课就是，比如像我家3个孩子，老大他会上课。老二主要是给家长布置作业，就很多的作业，然后老三那个也是，那就更小，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实习做老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当老师还得当体育老师，对吧？还得搞搞运动，然后就是练练做饭，因为孩子们经常会不满意你做的，这个过去操练太少了，最近就需要怎么研究让孩子们能够吃得好，让自己吃得不烦，差不多主要干这几个事儿。
最近其实美国这个疫情是一个问题，就是 当然很多有很多的解读，就是说美国是相当于抄韩国的作业，就是尽快的检测，然后呢就是好像确诊人数一下子增高很多，那么基本上能测的都测了，然后呢接下去该治的就治，然后呢就可能会接下去下去的也很快。不知道你们有这么乐观吗？
我相信迟早是这个样子，对吧？这个疫情不可能说是从30万到300万到3000万到3亿那么不停的增长，是不可能，它一定是一个曲线。那至于这个曲线什么时候能够达到高峰，然后什么时候能够往下走，那就各种预测都有了嘛，对吧？包括川普总统从说这个，对吧？从这个很快，然后这个那个什么那什么那那什么节，这个啊复活节，然后大家可以复工，然后到现在说4月底，然后可能从各方面的信息来讲的话，我感觉应该不会太快，因为美国毕竟它还是一个幅员辽阔的一个国家。现在大家主要集中在像纽约啊，或者说是像加州啊这些数量比较高的这种区域。但实际上我们如果仔细观察一些数字的话，有很多州，包括像我们华盛顿州，已经从一开始的第一名现在已经降到可能是第七名还是第八名，不知道啊。
第十一名，十一名。
哦，那就说明其他州
已经掉出掉出前十了，第十一名今天是。
这就说明其他州的情况并不容乐观，所以呢，鉴于这种情况，我觉得现在过早的预估说已经可以乐观了，或者说是已经看到。就像川普总统说的是已经看到隧道那边的那个光线了，我觉得还是有点早。
我也认为不容乐观，因为什么呢？你看今天我们州的州长他说这个开学到就今年就不再开学了，学期
停课到学年结束了。
对，我们一算我们要做450顿饭。对，有这个就是我这多年的护手霜就白用了。但是这个所以我认为它不可能特别好，因为政府也不可能完全公开，就完全透明的公开，他怕引起恐慌，这是一个方面哈。第二个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认为当初我们认为这个病毒它可能在武汉就完了，但是并没有，但结果到了整个欧美现在这么泛滥，所以它不是某一个地方好，就像我们今天掉到11位，然后纽约在前面，那我们整个就可以开工，那不可能的。我认为这个疫情某一个国家治不好，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吧，就哪一个国家搞不好那都会泛滥。而且这个病毒非常恐怖的一点是它变异非常快，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叫无症状传染，这无症状传染很可怕的，你不知道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可能那个携带病毒的那个人自己扛上好了，结果把周边传染了几十个人，这是很恐怖的，所以我不太看好。
现在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特别跟我们华人有关的一些就是热点的话题，一个是就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现在在相当于是诉讼中国，就是包括美国，然后印度，然后呢欧洲呢也是放言要秋后算账清算中国，然后呢像印度今天爆出来的新闻，他们告中国要赔好几万亿美元了，光一个印度赔，光一个印度就要赔20万亿的话，全世界都来赔，那中国所有东西全赔给他们都不够呀。
这个起诉一个高的一个额地，这个就很正常的，对吧？ 就像我觉得小袁你给我造成了名誉损失，然后我要求赔偿1亿，对吧？那个是叫价嘛，对吧？但是我们有一个关键点，不是说他向我们索赔，或者说向中国政府索赔多少钱，而是说这个事情到底可不可以索赔，他索赔的理由到底站得住站不住脚，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一家索赔和10个国家，甚至因为这次波及的肯定不止一个国家，那任何
150多个国家都有了。
对啊，你想想，如果有你少了说有40个国家，如果进行正儿八经的这个起诉或者走法律程序的话，这个我们也受不了。他不是说20万亿哈，你一个国家你赔1亿，这个你也很。
我觉得啊，这些他如果40多个国家他告了都受理了，总有的判他那个的呀，判赢的呀。你那然后一家赢了之后，其他都群起蜂拥而至了。
对，就怕这个。
但是这个哈，我是认为，如果多家都开始来大额赔偿，最后引发的就是战争，就不可能赔偿。
那不一定，
中国政府不可能赔偿。
不是他，你听我说啊，是这样。首先，这个法律呢，它跟战争是两个概念。法律呢，我不知道，就是小袁，你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个什么清朝的一个债券，美国持有的？
有。这不是清朝的，应该是袁世凯时候的，
那就是民国时期的哈。
对，民国初期那个，他其实照道理是合法的，那个应该，比如说我欠，借了钱，然后当时写清楚每年多少利息的话，然后一直没还的话，应该是可以，照法律上来说应该可以赔的嘛。
对，因为我看了一个报道，就说当时这个邓小平在那个79年还是89年吧，就是采访那到美国访问的时候，这些这个因为债券持有人是一些不是政府的，他是一些普通人，就持有这些债权人，然后就向地方法院开始提起诉讼，然后就是要求就是中国领导人来的时候要把他的飞机扣下来。然后美国政府就跟中国政府通报，就说你们有这种风险，就说你们可能如果你们政府开着自己的飞机过来的话，地方法院如果要求把它扣押下来的话，我们政府是管不住，因为政府无法干涉司法。所以从这个案例，后来中国好像就是从他们好像就是借了一个法国的法航的飞机，然后从法国到了美国。所以那是因为法国的政府的，法国这个资产，所以他不能够扣留。所以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来，就是如果若干的国家对中国政府的一个诉讼，如果一旦成功的话，我们不是说战争不战争的问题，而是我们第一，我们很多境外的资产可能会被
没收的，就是现在英国已经说了要清算的话。就是中国政府在英国的一些资产，比如说一些企业啊，就是跟中国相关的一些企业，它都要那个冻结，然后没收，都要这样的。
对，那这种情况如果出现的话，那相反，你也知道我们这个中国政府也从来都不怂的嘛，对吧？就是以牙还牙的这种态度。那我
全世界如果都跟你索赔的话，你怎么以牙还牙呀？我觉得这个
你分啊，比如英国政府扣了这个中国政府在那个英国的，比如说4亿美金的财产，那相对应的那英国也在中国有资产，对吧？他也可以相应的扣或者没收嘛，英资，对吧？英资比如说在路虎，对吧？路虎中国公司也账上有4亿美金，他就直接扣掉就完了。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会进入一种非常焦灼的一种临战状态。就是战争不一定会发生，但是这种外交这种撕扯就会出现的非常频繁或者非常麻烦，然后就会逐渐的令中国的外交局面陷入困局，然后 有可能会造成一种闭关锁国的一种状态，就是八国联军不一定会打进来，但是呢有可能我们出不去了。
对，八国联军就是当初八国联军是进了中国，后来十三个国家跟中国索赔嘛，就也是跟着赔款。
对，
那不是把清政府给赔垮了嘛，就是他只要法律上认可的是合法的，他们就你这个国家就得交这个赔款也好，我什么交出去啊。
对对，那是战争的结果嘛，那是有打完仗之后对吧，你开始坐下来和谈，就是那说不打那就说怎么赔钱嘛，对吧。那现在呢我们是还没面临战争，是先说赔钱，上来就先提赔钱。那提赔钱，然后如果像我刚才所聊的那种报道对吧，那法院一旦通过的话，他开始扣押中国政府的资产的话，那中国政府作为反制，然后对吧就打成一锅粥了。那你说这个结果会不会导致战争，这个还很难说，因为毕竟能用钱摆平的事情谁也不愿意去打仗。
没那么多钱摆平啊，我觉得这个
他是这样，就刚才不说那个案例了嘛，对吧，就是你中国政府人还来，你就别开着自己飞机来了，你一来的话，一开着自己飞机来，飞机都会被扣的嘛，对吧。所以他不是说你人家就像这样，比如说你向我索赔一个亿，然后我失败了，那我可以宣布破产的，对吧。不是说我要去卖血然后给你，或者卖肉把眼睛肾卖了然后赔你，那是
肯定的卖。跟你说，就不是清政府不是要赔三十几年吗？
对，
他是三十几年。对，
当时清政府就是说承诺说我把我所有的这个，因为清政府当时他
自己国库没那么多钱呀。对啊，
对，没有那么多钱，
那每年收的钱全要交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而且还按着四分的利息，按着四分的利息。
对啊对，
那中国政府现在肯定不会，因为他不是说打仗打败了之后谈判的，他现在是先谈，对吧。那你说让我赔，我可以不理你啊，你扣了我的钱。
现在这个战争是生化战争啊，这个东西并不是现在战争已经不是常规战了，已经变成生化战。你看这个擒贼先擒王啊，把这个英国首相都给擒住了，就是我觉得首相挂了的话就是特别麻烦，我觉得这个事情。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江森还是有点危险，因为我今天的估计哈，就是他有可能会病逝。因为第一呢，这个人呢他是个比较强势的人，你知道吗，他是一直想给人留下一个这个丘吉尔那种战时那种首相的那个风采，所以他不轻易的去暴露，或者说暴露自己的病情，或者说去及时的医治。因为你知道这次这个新冠这个病毒实际上非常的风险非常大，就是你如果及时的治疗，你用那种非常积极的去治疗的方法都未必能够确保你能痊愈能够生还，更不要说他还假装强硬然后拖着不去，他
每天正常上班啊，正常上班在家里。
他在家里面烧了十天呢、
啊、
然后还出来，
对啊对啊，
那个憔悴那个样子已经快就马上就要摔倒在地上的那种情况，还要出来跟林志颖要见面，就说明他很就是去硬努着去应对这个病。
他是为了给英国人民做表率，因为达到自然免疫嘛，60%达到自然免疫嘛，所以他也用这种方式去。但是呢，就每个人不同，年龄不同，身体的症状不同，就是如果你在家里隔离，你也需要治疗的，不是说你就什么都不药都不吃，那是不可以的。所以他肯定是因为这个原因拖的有点久，这个病有个问题，拖久了之后，你的肺的，就是你那个免疫系统的功能就衰竭之后就很麻烦了。所以他现在肯定重症进入 ICU 嘛，他没有重症他不会进 ICU 的。
你想想，
他
进 ICU，
我知道但是他身边那么多顶级的医生或者什么东西，难道他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吗？那是
他听不进去。再顶级医生，你觉得那川普那还现在不是川普号称自己每天吃片药吗？这个东西就是 因为医生，你咱们都去看过医生，医生只能给你建议，医生是不能够说掰开你的嘴往里喂药的，对吧？他建议你说现在要吃这种药，或者现在你要开始卧床休息，或者说你现在要开始注射一种药，或者现在你要开始进 ICU， 或者他只是建议，他不能够把你绑进 ICU， 你知道吗？所以我说他有可能错失了最佳的治疗，
这个也不太好判断。
有
可
能，我说有可能，
对，他肯定是错失了，
他有可能。
至于能不能川普给他药，能不能把他的命挽回来，不好说。因为川普有可能也轻症，然后吃了药没准好了。
川普给他药了吗？
对对对，那今天发布会说了嘛，就是他也给他那个援助嘛，因为那个大家记者就问他们，
川普他推荐的那个药，有一个药吃了一对夫妇都死掉了呀。
他推荐的那个，
但是也有人吃了好了的也有的，但是有一对夫妇吃了，本来他们坚持说那个总统推荐的那个药一定要给我吃，结果他们两个夫妻俩吃了之后就死掉了。
你听我说啊，这个病的整个治疗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个过程不是说你吃两片药，每天吃两片，吃八天就一定能好，它不是那个概念，你知道吗？它是对症治疗的手段非常的重要。就是说，比如你咳嗽的时候怎么对你进行辅助治疗，你发烧的时候怎么对你进行辅助治疗。你的肺功能丧失的时候怎么上呼吸机，你的这个整个这个消化系统如果受到这个攻击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药，就它这种对症性非常的重要。如果说有一个现在出了一种药，然后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然后所有人一吃就好的话，你觉得大家还用这么担心吗？还用这么整个 shut down 整个国家都停摆，然后
现在没有，
那没必要，对吧？你就直接就跟流感似的，对吧？你该打疫苗打疫苗，对吧？然后你该发烧发烧，回家该喝水。
你现在没有疫苗啊，这疫苗开发挺晚的，挺花挺长时间的。
没错，所以意思就是说现在没有特效药，你知道吗？谁也别吹牛，谁也别推荐什么特效药，所有推荐特效药的人都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实话
是
托，都是在害怕。你知道吧，就让别人以为这个病是一个很容易被击败的一种疾病，其实它不是，它非常的难，你知道吧？
啊，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的嘉宾是两位资深的媒体人，分别是张瑞平女士还有张黎明先生。那我们刚刚呢讨论了那个新冠的疫情在美国的发展，然后各自生活有没有受到改变，当然也谈到了就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发起的索赔啊。其实英国在那个约翰逊那个首相进那个重症监护室之前，他已经说了就是要清算中国的。那 那么其他好多国家其实都在跟进，就是美国呢就是也是民间在诉讼，那么印度呢有点要相当于是按官方的在美国的法庭提起的诉讼。那么现在呢我们又谈到这个约翰逊，因为他那个这个约翰逊也算是个比较传奇的人，因为他一开始前任首相叫特雷莎梅，他摆不平那个脱欧的那个协议，所以在议会上面他的脱欧的那个方案一直通不过，只能下台，然后呢这个约翰逊就选上了之后，现在算是脱欧成功了。那现在呢其实约翰逊他自己染上新冠呢其实也是蛮奇葩的，就是说他还对了媒体的炫耀，说我哎呦那么多那个新冠病人啊，他们得了病，我的作为首相总要到第一线去看望他们，所以我就一个个跟他们握手，这个你说这个土的要死，然后接下去这些医生都怕了，我说你赶快去查吧，结果一查都阳性了，他也不好好的去治疗，就照常办公，在唐宁街十号，反正是英国还是他管，结果呢现在他路都走不动了，人很憔悴，这个事情然后已经进了那 ICU 了。那现在已经有那个谣言，就是推特那个谣言在说他已经死了，不知道，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顺利渡过难关，就是，死了可能对全世界、对英国、对全世界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对吧？一个重要国家的领导人就这么给挂了，就是也比较可惜，对吧？
因为英国是没有副首相。他不像美国有副总统，这个总统挂了之后马上可以这个副总统可以直接继位，所以如果约翰逊出问题的话，英国可能会本身他们麻烦着很多的嘛，刚脱欧对吧，然后又是这个疫情那么严重，如果在群龙无首的话，英国会非常的麻烦。
我觉得第一他可能还没有挂，第二个呢现在这个因为他也有治好的嘛，你比如说那个加拿大的首相夫人就治好了嘛，
我加拿大首相是他夫人那个，对，首相夫人，
对，他的夫人就治好了嘛，所以这个
年轻呀，年纪差多了，都约翰逊肯定六十多了，那个克鲁多夫人年轻的很，三十几岁吧，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就很少。
不，现在也有年轻的，
有年轻
这个，
但死亡的，
对，
年轻死亡的很少的，
年
对你看人家那个查尔斯，人家那个就给人家就治好了。所以这个主要问题还是在于
查尔斯王子
，对，他，你看他如果治好了，那个首相没治好，说明首相什么？首相没有认真治疗啊。
就是，现在关键点就是还没有认真治疗。
所以这个我觉得他肯定，他如果离开这个世界，肯定带来很大的麻烦，这肯定的。但是这个疫情的发展，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掌控的。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你想我为什么中国在抗疫的这个阶段里面它获得那么大的一个就很快速下来，我是从1月23号从成都飞香港，飞到那个我是20号到的成都，21号发现不对，然后赶紧买机票回来，我在机场的时候整个成都的机场没有一个不戴口罩的，没有任何一个，整个机场人很多，但是都是排着队，都很安静。然后到了那个香港，一半人戴口罩，一半人不戴。到了美国，就基本上就不戴了。海关看着中国人戴口罩，赶紧拿着口罩挂起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就是因为还是我觉得还是重在整个防护。所以如果大家意识提升到这个阶段，那整这个疫情才可能控制了。如果不戴口罩不防护很难控制，会演变得很大。
现在美国这边特别华盛顿州 出去戴口罩的多了，就是反正我觉得80%的人戴口罩或者什么，不管是什么衣服啊、围巾啊或者什么这种东西都有，80%都有了，很少不戴的。
啊，所以这个就是重点在治疗，积极治疗，然后重点防护在于防护。如果防护做得好，那整个疫情会下降，会很快。如果防护做不好，那这个世界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不可知。因为让我来看，它就是一个战前的状态，这个不是生化大战，就是武器大战，就最后就会演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从目前的
不，你现在是一个群殴的状态，你就是世界上所有150个国家都找中国麻烦，你是中国打得过这么多国家吗？不扁死
啊！中国跟哪个国家也打不过，只是他敢打。他敢于牺牲老百姓，就你把中国搞狠了，他就跟你，那你也别忘了，中国还是个核大国啊，能不能说这话？
核大国，你这如果全所有的国家都针对中国，你其实这核扔给谁去啊？这个东西，
现在不是打仗的问题，人家也没打你，你去打人家干嘛呢？人家只是向你索赔，对吧？你就走法律程序嘛，就跟那个南海问题那个。菲律宾那会儿，对吧？走那个海牙国际法庭，对吧？人家然后胜诉了之后，中国说不算数了，对吧？我不认。
不是现在也可能不认，比如说你说这个病毒是从中国发生的，那我们认为是从美国开始的。说你美国其实已经早就开始流感死人了，然后死了很多，你们都认为是流感，其实是新冠。你看，一开始我们就给了你提前从那个12月3号就给你通电话，然后从1月3号开始正式通电话，总共通了30多次电话，我们把我们的疫情通报给你们，但是你们白白延误了整个那个措施。
你就不用替我们政府
了。不，
不用说了，这个
这
外交部一直在这么干呀，对啊。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
这个事情就是外交部搞得太多了，这个。
不是我的意思呢，就是你像那个海南，不是南海的问题，对吧？那在国际法庭，败诉了之后，我们中国完全不认，根本就不用管他，因为那个东西，对啊，那有什么用呢？你告我，对吧？你没收我的财产，我就没收你的，反正全世界人在中国都有投资，对吧？越是发达国家在中国投资越多，你甭管英国、法国、意大利，你谁在中国没有投资？你敢没收我就没收你。
不，这次全球化肯定就终结了
啊，对，
基本上是终结的状态，就是流动性会很少。
这终结是一个难以避免的，但是呢，这个终结说句实话，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好处。不是说把所有的产业迁回到美国来，然后美国人开始从生产铅笔到橡皮到对吧，口罩到各种东西，然后美国就会非常的好，其实不一定。因为全球化，
现在不是中国都复工了嘛？但是全球的订单都取消了呀，那这个东西只有口罩能卖啊，别的东西都没人要啊。
口罩现在也没人要，
就是啊，
口罩有些国家也不要了。
口罩也不要，然后呢，这个事情就说捐赠的还要，捐赠送过来的，还没有说送不出去的。那你要买的话，人家说起了你有没有符合那个 FDA 的认证啊，USDA 的认证啊，然后不符合的话，你这个我们不要啊，靠在海关，就是很麻烦，我觉得。我现在朋友圈上每天都有很多人在问，那个美国疫情很严重吧？西雅图那边很紧，口罩很紧张吧？我这边现在有很大的工厂啊，然后都是什么郑州。我说这个美国这个口罩能不能运到美国是美国政府说了算，你就去到政府去通关嘛，通关的事情我通得了嘛，这个外交部也不能通得了，我觉得好这个事情。
他现在就是他不认那个中国的标准，你要是正儿八经 3M 的那种 N95 的话还是能够进来。
反正我买的口罩捐赠的口罩就是已经过去了3周了。
那不是进口。你那属于邮寄，两回事啊。
也进不来
啊，
反正到现在也没进来。
还是进不来是吗？
还没进来，3周过去了，就3月中旬买的嘛，然后到现在。
扣了呀，扣了这个机场扣了，海关扣了很多啊。
不知道了，反正。
成山的堆起来的都是扣的这些东西。
但是在美国其实还是很缺的，口罩本身还是很缺的。
对啊，缺缺，
肯定缺啊！你
我觉得
你现在买不到，
有口罩干嘛要拿块布挡一挡？那那个布一点用都没有，又不好看，这是。那没没有口罩啊。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是，
当然挡一挡总比不挡好，我觉得。但是没有口罩没办法。
就国家为什么会不让中国的美国？不让中国？
他是不让中国的那个就是他是这样，一开始呢，在一周以前他是允许以中国的国家标准叫什么什么什么
KH，
然后来就是认可，因为原先是不认可的。他必须得吻合他的标准你才能够进口，你知道吗？才能进口美国。那在一周之前他允许了，然后一周之后又不允许，所以他就造成很大的这个进口的这个困难。
那个我想请教一下两位，你们认为那个美国政府也罢印度政府也罢，他们能打赢这个官司吗？告中国这个官司？因为印度很惨的，印度据说哈某一个贫民窟，这个贫民窟是不跟外面交流的，然后得了新冠，当然也许是中国的新闻，我看到是中国的新闻，就是说他本身就这个新冠现在已经不用，就每个地方可能自己就有了。但我们不管
他，
我们就问
网上不知道那种图片是不是可信的，就是说印度政府也下令全待在家里，但是家里都塞满了人呀，你怎么待在家里不是正好传播嘛，这个东西。
是，
他的意思就是你传播就传播给你家人嘛，你要一死全家嘛。对。
印度那个却穷人就真的很穷，所以你觉得他们会告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官司能打赢？
刚才我没说
这个官司，我觉得这不是打赢不打赢的问题，就是说他事情之后肯定要秋后算账的，叫先算嘛，先算之后他就是说不管是找证据，证据是找不到了，你比如说人家早就怀疑，比如说武汉病毒所几个月前就被军队接管了，那你这个进进出出你证据肯定是没有的，跟那个运动员那个一样的，
跟那个军运的对，我就说他没有证据的，你打怎么打得赢呢？然后你说这个人的数据，他说我就这么人啊。
你知道孙杨那个世界冠军游泳的，他的那个官司是怎么输的吗？
他不就是砸人家去查证据的时候，他把那个证据给砸了嘛，就是。
对啊，他认为把证据砸了，他认为他就没事了。
结果后果是反而是加倍啊！你如果证据让他说拿，你
不是他后来
服了禁药，最多禁赛一年半或者两年，他现在砸了，那禁赛八年，这个运动生涯就结束了呀。
对，所以我们刚才讨论的时候，第一就国外政府能不能告赢，对吧？这样然后说怎么告赢，这个我们说句实话是，因为我们只有到了法庭，然后各种证据呈现出来之后，然后经过审判，然后才能够得出一个结果。就像孙杨一样，孙杨觉得自己把那个打翻了之后，没死无对证啊，对吧？现在那个海鲜市场也清理干净了，对吧？然后那个批次研究所也被军方托管了，对，所以说他们认为，你们怎么证明这个病毒是我的？或者说你怎么证明我是有意的隐瞒数字？那你要说我这数字是隐瞒的，你告诉我一个真实数字。对，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官司会往哪个走向走？最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审判结果？我觉得现在是根本判断不出来的。但是我们有一点能判断出来，就是不管这个法庭最后怎么宣判，中国政府都是不理，都是强烈抗议。甚至有的连故意连抗议都不带抗议的，对吧？就不认就完了嘛，对吧？
这个
不认，我觉得要打回到1949年了，就那世界所有国家都给断交，行不行呢？这个东西
无所谓啊，那断交断交，中国从49年之后一直断交到1970几年，对吧？那不中国人民都好着呢。
不，以前这个人民容易满足，也挺乖的。现在过好日子的，谁愿意再去过那样日子？你说呢？
你问题是不是政府让你过那么坏的日子啊？是这个帝国主义，是这个境外反动势力导致我们中国变成这个样子的。那大家对吧？你当你树立一个敌对面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再有另外一个敌对面了，你知道吧？那我们只能紧紧的团结在这个政府周边，然后一致对外嘛。我们就拼着命咬着牙，然后忍上三年，对吧？吃草就完了嘛，对吧？然后我们
我觉得，我就是这个事情，就像那个张女士说的，真的要是引起战争了，你可以不理吗？这里呢，管你八国联军，八十国联军。
你们这个战争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第一呢，这是一个经济索赔，对吧？经济索赔呢，它需要这个法院。
不是，它现在经济索赔的基础就是人命呀。
对啊。
就是死了，
啊、
每个国家死了这么多人呀。
对啊，所以没有人说是向中国政府索命的嘛，对吧？都是向中国政府索钱的嘛。
战争的目的就是索命这个事情，所以他如果你不给钱就给命嘛。
现在没有人向中国发出战争邀约，好吗？发出的都是索赔金钱，对吧？现在有人说要跟中国开战吗？没有。
那开战怎么能随便说了？开战肯定不能随便。
我没有说随便
说。开战现在是不能说的，这真的像慈禧太后一样。
金属引发出来的嘛。
我不认为现在有人打算跟中国开战。
我认为有。
谁？
我认为美国也罢，德国也罢。德国跟中国是非常好的，其实一段时间非常好的，然后极有可能开战。如果这场损失非常大，那没有一个国家会放过中国，就是他们不会放过中国这个政府。社会主义国家的在只有中国活得这么好，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原因，它是开放的。因为它的开放，所以大家就接受它，对它很好。但是一旦如果中国要搞这种所谓的生化武器也罢，核弹大家都知道吧，那一旦是会出现
一
个战争。
现在首先没有谈到生化武器，现在各个国家向中国索赔的原因是中国隐瞒疫情数字，
这个就是反人类嘛。
这不叫
他那个。不，他现在生化武器这个说法是有的，就是
但是没有人以
这
个理由去，你想想，如果比如说我，对吧？我要想向中国政府进行索赔，我说他是在制造生化武器，那对不起，那我要提供证据，对吧？那什么证据我能够拿到法庭上去证明这一点？
其实
如果你没有的话，那你不就是属于
是这样哈，
随便诉讼嘛，对吧？
就是、
这也是在美国也是违法。
就是
不是说我想怎么诉你怎么诉，
就是说一个
我觉得这个生化武器这个指控啊，如果一旦成立很可怕，这是反人类罪啊，因为死了这么多人，
问题你没法成立，
十万八万二十万证据他总会找的呀，他肯定都不是空穴来风啊，空穴来风肯定都是有的。
如果现在有一个国家以生化武器罪名起诉中国，那我觉得我们讨论就有意义了，你知道吧？因为但是没有好吗？现在起诉的原因都是因为隐瞒疫情的数字，导致其他国家误判这个疫情的严重程度，所以导致他们的防疫手段都是错的，所以导致他们的国民遭受很大的损失，经济遭受很大的损失，以此为由来进行索赔。那你们就扯到什么生化武器、什么战争。
都是这样的，就如果因为现在一旦提出比如说生化武器，如果从官方层面提出来的话，他就已经开始战争了。
我觉得啊，这个哪个国家怎么处理疫情啊都差不多，中国也会延误，到了美国其实
也延误了，
基地早就来了，也会延误。
对，
没有谁好谁坏，我觉得这里面比不出谁好。我觉得你看这个从第一例爆出来到最后发展什么轨迹，中国跟美国可能差不多，美国还严重一点，这事情就谈不上 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对不对的，但是这玩意怎么找出来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错，
这玩意这个人类或者病毒它自然进化就成这个样子了嘛，
这是不对的一个理由，你知道吗？首先第一点，中国隐匿，中国政府隐匿疫情，这是一个其他政府所没有做的事情，你明白吗？就比如说川普经过这个 CDC 数字一出来啊，3250个人，然后川普说哎呦这有点太多了，咱们就报50个人吧，啊这叫隐匿。
哎不对啊，当然有啊，他一开始不让检测，他中国有这种手段。
错，中国不是这种手段。
那你中国当然是这种手段。
错，
中国就是你没有达到那个的时候他就不认为你为新冠。如果你没有拿到这个新冠死亡，你就不是，就是你不是新冠死亡。
你怎么提供那个证据？
这个是都有的，这个证据是有的啊。我肯定告诉你这个是有的，好吧？
你告诉我没有用的，你知道吗？证据是什么呢？证据是他们，比如说像李文亮医生的这个训诫，对吧？这个就属于可以算是一个证据，对吧？明明人家说的是真实的，人家是一个烈士，对吧？然后你当时，
但是这个数据你不能这么
去，你听我说，这属于隐，我说隐匿疫情，好吧？隐匿疫情几个层面，一个是数字，第二是人传人，然后第三是传播的这个范围，这几个方面是有可能拿出证据的，你知道吗？那至于有些律师团或者说政府，
我不这么认可。如果你认为当初哈，首先整个武汉的疫情从1月份开始，就是我们从外界知道的这个情况，跟美国通报为准，来一直到他到4月，他整个3个月时间是控制下来了，因为已经开放了嘛，很多地区比如开工开放，那个整个学区生意开放。那你现在美国从1月份开始有第一例之后，到现在也是3个多月过去了，你
还没到高潮呢，还没到高峰呢，这个。
而且现在已经明确整个学期都停了。
你想说什么？
那说明什么？说明就是你不能说他就真的就隐瞒了多少，因为他治疗下来了，就他整个人口大国、密度大国，他治疗下来了。他现在我
说隐秘疫情不是说今天中国的数字是被隐匿的，而是说在
当初
只有当初才会对全世界产生
误导。那美国在1月份已经有了第一例，然后到2月份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了好多例的时候，已经有护士哭诉的要求要检测，说不是流感，并不是一般的东西，然后他没有要求检测，所有的检测必须 CDC 同意。
张瑞平，首先哈，你可以起诉美国政府，这不是我的话题，
我
的话题是别人怎么起诉中国政府以及可能会出现的诉讼情况，
我们
而不
是
说你能不能诉讼美国。
我们现在谈论的是诉讼不成立，我们现在谈这个问题，我们刚刚分析了这个诉讼能不能完成，能不能成立，我们认为是不成立。
诉讼成立不成立和美国有没有隐匿疫情是两个事情。
我们只是说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一样的情况。
你们国家如果存在隐匿疫情，那需要你们的国家或者其他国家诉讼这个国家的政府，明白吗？这是两个案子。就像我说你杀人了，然后你说张黎明你也杀人了，
这样你对不起哈，那个张老师，请你可以保持你的观点，我也有保持。
我们进一下广告啊，广告之后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杀人的问题。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刚刚呢，我们两位嘉宾都讨论的非常的热烈，我相信这个话题确实是非常的棘手，然后争议也很大，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会怎么发展。这个事情就是说，首先我们还是要顾眼前，我觉得全世界，或者这个病毒能够，尽快的被遏制住，然后少一点冤魂啊，这个非常的可惜，就是这么多人，就是美国那个死亡人数都破万了，对吧？然后那个。确诊人数都36万了，就是说这个事情确实特别可怕。然后，其实，昨天还是有一条很有争议的新闻，就是杨安泽，这位华裔的总统候选人，就是提出来，就是首先他说那个我们华人不是那个病毒，他不是说华人是亚裔美国人，不是病毒，是。也可以是解药的一部分，这个病毒就是能够解救这个或者说治愈病毒的一部分啊。那么他说怎么做呢？因为首先呢，他最有争议的一句话就是他觉得他在停车场被美国人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他就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亚裔觉得挺羞愧的，然后呢他说他小时候就一直在这种羞愧当中成长，这个呢就是从美国人的角度来说是一点问题都没的，但是中国人呢其实比较敏感，中国人不喜欢人家说东亚病夫，当然这是肯定不行的，一说那一塌糊涂，对吧？那你再说以什么亚裔美国人羞愧，那更加不得了。但是呢，我觉得他后面说的话其实就是具体他的道理呢，其实，这里面还是令人深思的，就是说。二战期间不是日本人都日裔美国人都进集中营了嘛，然后就是后来这个日裔美国人他为了表忠心，就是纷纷去参军，所以呢，他觉得亚裔的美国人也要那样，就说你只有表明自己更爱美国，这样子就没事了，不然的话你就。就等着被人家怎么，就这样子啊？那我也不知道你们两位，对他的这个看法，这个观点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是一直比较支持杨安泽竞选总统，西雅图也罢，在我们隔壁州竞选我都去参与，也积极呼吁大家去支持杨安泽。但是这件事情之后，我是可能不会再。选择支持他，我们在那个阳刚的那个群里面，讨论非常激烈，甚至有群友说你要是不支持那个杨安泽，你可以退出这个群。那我们认为这是不太好的，就是一个我支持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去作为华人他去参选总统，这是我支持他的原因，从政嘛， 那我不支持他原因就是基于他说的这个羞愧的心理。其实这个疫情出来我也在，也我自己内心也很羞愧，我觉得我们把这么大一个灾难给带给了世界人民，虽然跟我也是受害者，但是我也有这种羞愧的心理。我们还这把人家把那个口罩买完了，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应该做的是，我没有参照的吧，马丁路德金也罢，就是他需要去做的是去积极呼吁的东西，他甚至应该站出来去反对特朗普，特朗普的言误，特朗普的一系列的话语，一系列的那个错误的指挥，导致整个美国最后变成了一个难以控制的状态，而不是在那儿去发表文章，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我作为一个亚裔的羞愧，所以我不可能再选他。一个政治家需要有担当的，他这时候是需要告诉这个世界，我们有担当，我们有责任，我们勇于向前，我们勇于改变自己，勇于去做更好的自己。他没有这种榜样性，那这就不符合做政治家，所以我肯定不会再他。
我觉得他这个话确实是有点问题，就是因为仅仅因为自己的种族肤色就应该被羞愧，然后呢别人歧视的话好像也有他们的道理一样，这样我觉得就不是很好，是吧？
对对，这是我非常不太喜欢的一点。而且我
当然他说我们要用行为，比如说有他说有的学生UCLA 的篮球队的学生自己觉得穿的学那个篮球服上街觉得很自豪，人家觉得他是美国人自豪，那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想法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就是
我们选择美国是因为它是多种肤色进来的，它因为它的民主，因为它的平等，因为黑人在这里他拥有自己的权利，他不被歧视，所以我们才会选择这个国家，否则我们就去选择高福利的国家。我们到这儿来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美国人，而不是要表现出我是美国人，这是我不赞同他的观点。
对，我就觉得华裔呢现在实际上不用去担心我们会不会像二战的时候的日裔，然后因为中美之间的冲突然后被锁进集中营。我觉得就像一个黑人不会再担心他自己会不会重新进到农场去当奴隶是一样的道理，因为美国这个
不过黑人在美国毕竟是长期斗争的结果呀，美华人还没斗争过呢。
对，
苦头还没吃到呢。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国这个社会是一直在进步的一个社会，是吧？他原来可能女人也不能够没有竞选的这个权利，甚至再往前，甚至包括一些意大利人可能都没有他都没有这个投票的权利。那到今天，那美国已经发展到一个高度的文明和高度的这个法治的一种社会的这种结构。那我像国内的朋友就说，哎呀你们在危险不危险，我说美国有两种东西，一个是枪，一个是法律，对吧？你面对伤害的时候你可以使用枪，如果你面对别人对你的侮辱和诽谤的时候你可以用法律，所以有这两样武器，我觉得每一个种族都
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尾声了，感谢张瑞佩女士跟张立明先生参加我们节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谢谢，
拜拜，
听众朋友晚。